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上礼拜我们提到诺厄跟洪水故事的意义，其中有三点。第一点就是洪水的故事，在里面我们看到神跟所有的人跟万物定了一个盟约，其中这个盟约是它的对象。连大地也在这个盟约里面，所以也是对整个大自然的一种尊重。第二点意义就是天主的惩罚。洪水这个故事告诉人，洪水是一种象征，是末世审判的一种象征。要是人犯了罪，人违反天主的诫命，到末世审判的时候，所有的恶人都会遭致处罚，人生不是儿戏。这样的一个教训，一次已经足够。第三个意义就是今天要补充的，是跟中国神话的对比。在中国的传统里面，也有不少神话，洪水的神话的传说，像大禹治水，就是其中一个家传户晓的民间传说。据说，大禹在新婚后第四天，就接受了舜帝给他的治水的使命，一去13年，其中有所谓"三过其门而不入"的一个美谈，在里面彰显出来，大禹他的牺牲的精神，真的叫人很感动。在中国其他的省份，像四川省，其中有一个很出名的名胜、风光名胜的地重点，叫都江堰，就是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一个堵水的一个堤，他是把一条有害的河，用像鱼尾的分水堤一分为二，外面的江是排洪，里面的江是用来灌溉，使四川省变成天府之国。我们回观圣经里面的洪水的故事，在里面也肯定义人的伟大。义人诺厄，他会庇荫他的家族跟他的后代，能够避免洪水这个处罚。但是在圣经，在肯定义人的伟大的同时，也是要歌颂神的伟大，歌颂神给人的宽恕，这一点是在圣经里面凸显出来的主题，在我们看来是更有意义，因为我们一方面不能忘记我们对祖先，特别是有功业的祖先的一种缅怀跟追念，但是当我们缅怀祖先的时候，更应该不要忘记对天的一种追念，对天这种感恩，因为天是祖先的一个基础，要是没有天，何来祖先呢？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，洪水的故事表达一个更深更远的一个对人类起源的一种观念。那我们就把这个洪水故事的意义在这里告一段落。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主题，就是约瑟，以色列人命运的象征。首先，我们要把若瑟故事，把它的文学跟历史背景做一个介绍说明。若瑟故事，它是在《创世纪》第37章第1节 到五十章第二十六节。这个故事是由两个不同的传统所构成的，一个叫亚威典传统，另外一个是俄罗亨典传统，但是还是以俄罗亨典为主。俄罗亨典传统就是亚伯拉罕献祭经文的传统，也是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经文的作者。在这两段的经文里面，像亚伯拉罕献祭的经文，就是强调人对神信仰的重要。在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经文，创世纪第十五章，就是强调信仰叫人诚意。我们在若瑟故事里面，当若瑟与兄弟重逢的时候，也提到自己是一个敬畏天主的人。在创世纪四十二章十八节里面就提到这样的话。我们在这个妥拉书或者叫梅瑟五书的分析里面，谈到有四个不同的点或者叫文学的作者，这是19世纪末的圣经文学的理论。很可能我们的听众会觉得很艰深很难懂，但是四个不同的点就好像四条颜色的彩虹，又好像福音书里面四个不同的作者，他们构成一篇完整的美丽的圣经的故事。现在趁这个机会简单的复述一下。亚威典是最古老的经文，它是在以色列王国初期太平盛世的时候的经文，大概是公元前950年，是乐观的神学。我们曾经介绍过的文学有伊甸园的故事，俄罗亨典传统就是本文的作者，他是处在多灾多难的北国，强调信仰跟敬畏上主，他是公元前750年的作品。第三个点是生命祭典，就是所谓亚威大义讲法的作者，他是以南国宗教改革为中心，是650年的作品。最后的一个点叫祭司点，他是在冲军之后的耶路撒冷，以他为中心，注重礼仪跟规定，就是六天创造故事的作者，他的著作年代大概是在公元前450年。在若瑟故事里面，除了我们找到亚威典跟俄罗亨典的作者，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以色列王国初期的智慧文学。这种智慧文学跟埃及当代的智慧文学可以做呼应。智慧文学把若瑟描写成为一位模范的智者跟臣仆。若瑟在埃及王法郎面前给法郎解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若瑟对答得宜，进退得宜。另外若瑟在面对他的主人，一个埃及的一个侍卫长，埃及王的一个侍卫长，面对他的女主人勾引的时候，能够自我节制，也是表达出来一个模范的智者的一种态度。另外智慧文学也好像俄罗亨典作者一样，强调敬畏上主，天主就是支配历史的主宰， 上面的主题都是在智慧文学里面也出现过的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了解，若瑟的故事里面有智慧文学，也有阿勒亨点文学的一个特征。另外一点，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若瑟故事的历史背景。亚当从诺厄，我们在圣经学方面给他定位做史前史。从亚伯拉罕到若瑟这一段比较晚，是属于古史。古史的年代还是不容易确定。事实上，历史比较确定的历史，应该是从梅瑟时代开始才有的。如果照一般的算法，亚伯拉罕是19世纪的人物，有时候会有落差100年，在这个年代的判断，我们说19世纪。有一些学者判定是18世纪，但是这个不重要。要是我们看圣经里面所记载的，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生以撒格，以撒格在60岁的时候生雅各伯，雅各伯在130岁的时候到了埃及，三代加起来大概有300岁。所以，我们这样推断，若瑟应该是16世纪、15世纪的人物，因为从亚伯拉罕到若瑟，其中有300年。那么，为了判断以色列人在埃及究竟待了多少年，我们可以从梅瑟的年代用来做一个对比。如果梅瑟是公元前13世纪的人，所以看起来以色列人在埃及应该有300年、200年之间的一个时间。这个年代跟圣经所记载的数据不合。圣经的年代有2种讲法，一种是430年。或者叫400年，这一些在出谷记12章，在创世纪15章等等里面都有提到。除了400年的讲法，还有另外一个讲法，就是四代。这个在创世纪15章，还有在出谷记2章都有提到的。圣经里面的四，还有它的倍数400、430等等。事实上，在运用的时候，经常有象征的意义，有象征考验的意义。像耶稣在旷野受到魔鬼的试探40天，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。既然是一个象征的数据，就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上面的应该有的数据，所以是我们也可以这样去了解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很可能并没有400年那么的长，当然也没有四代的那么的短，很可能只有200年到300年的时候，那。针对这一点，我们也可以看《出谷记》第12章40到41这一段经文，请大家翻《出谷记》12章40到41这一段的经文，在里面所提到的年代就是430年，就是430年。我把它念出来。以色列子民居留埃及共有430年，430年届满的那一天， 上主的军旅离开了埃及。这一段经文又是我们对照他的翻译本，对照他的希腊文译本还有撒玛利亚译本，我们会发现原来这些译本他们把430年也包含圣祖三代在福地迦南这个时间，所以430年事实上已经包含了从亚伯兰到雅各伯三代的历史。看起来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方向，就是大家也许很关心的一个题目，究竟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多少时间。我们应该这样去了解，一定没有400年那么的长，也没有四代那么的短。究竟这个四是一个象征的数据，那么在历史来说很可能只有200年到300年。最后针对这个历史背景，在圣经之外埃及的文献，一个文献叫许科索斯 Hyksos 文献，在里面有记载闪族人曾经从叙利亚巴勒斯坦入侵埃及，而且在公元前18世纪到16世纪之间统治了部分的埃及地区。就好像过去蒙古人跟满洲人曾经统治汉人一样，学者们有这样的一个推测，就是这些闪族人他们曾经在这一段时间统治了部分的埃及的地区，很可能就是圣经里面提到的以色列人下到埃及，而且若瑟在这些以色列人当中还做了埃及人宰相，这一段的历史很可能是两者之间有这个关联性。今天讲到这里，谢谢。